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了北京高层内部一定出现了大问题，最近的一个迹象就是中共的军报军网在8月10日要闻一栏刊登的文章是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这个文章透露出重要的信息。文章称近期由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编辑的民主集中制读本印发全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不断提高决策质量水平，是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和学好用好读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这件是一件大事来的，因为在过去几年中共党内虽然间不中亦都提到民主集中制，但是所有人都明白这个不过是体现在口头上，现实是中共党魁只是尽量集中各种权力于一身，为各个领域各种问题指明了方向，党内基本是一言堂，其他常委基本是一些摆设。同时中国经济正是不可逆转地急剧恶化，民生艰难，国家财政濒临破产，民怨沸腾，官员躺平，社会全面危机一触即发。在这种背景之下，现在全军上下突然要学习民主集中制、反中共党魁之道而行，这个不是出了大事又是什么呢？是谁个落的命令来的呢？该文章称当前随着国防和军队建设投入越来越大，分工越来越细，各级党委决策的范围越来越广，难度亦都越来越大，标准亦都越来越高，军事系统运行整体性、协同性、複雜性顯著上升，這些都是對議事決策質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這個就是要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尤其是在軍事領域，簡單來說就是反對一個人講了算。如果是堅持科學決策，文章說的就是堅決不搞憑經驗決策、拍脑袋决策、一刀断决策。试问边个是在度凭经验决策，边个是在度拍脑袋决策、一刀切的决策？这个明显就指向习近平本人啦。如何坚持民主决策？文章指出的就是坚持党组织集体决策和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集中正确意见，研究讨论决定部队战建地的重要问题，防止用行政会议代替党的会议，用全批文件方式代替党委集体研究，搞个人专断授意、特事特办这些这样的问题。谁个是在这里搞专断授意呢？好明显又是指向那个人啊。发出这些这么不寻常的信号，好明显文章通篇都是讲军队决策不再靠拍脑袋一刀切的决策，反对搞个人专断授意，反对一言堂，军队以后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决策，种种说辞无不同中共党魁之前的做法是背道而驰。这个不是说明坊间关于北京高层内部出了大事的传闻吗？并非空穴来风。这篇文章亦都不禁令人想起在去年11月 曾经支持习近平中共的红二代刘少奇的仔刘源撰文批评个人专断，释放出了不寻常的信号吗？在去年的11月1日，署名作者为刘源慧玲的纪念刘少奇冥诞的文章，题为确立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组织与制度建设，出现在毛泽东思想研究网站和杂志上高。该篇党八股套话连篇的文章，主要是介绍了刘少奇的民主集中制理论形成、发展、成熟和意义等。文章的一些表述颇有曲笔劝谏中南海最高层的意味。文章提到，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高，刘少奇向广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书面报告，并发表了讲话，认为近年来国内的政治经济都出现了很多问题，最主要就是我们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之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刘少奇要求为政者要以民为鉴，将民情当作镜咁检查施政的得失。文章里面提到，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咁话呢啲都显然系与大相关嘅词组。文章仲话，刘少奇喺报告、演讲同埋文稿之中，反复阐述党内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党嘅领导系集体领导，唔系个人领导，明确反对个人专制主义。文章仲话，历史经验表明咗中共八大提出的路线长期遭到严重的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起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以一言堂听不得的意见领导脱离了群众，但是独断肯定是犯错的，家长制排斥了集体智慧，个人脱离了组织，所以要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是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在文章的最后，刘源仲提到了中共党魁在纪念刘少奇冥诞120周年座谈会上高引述刘少奇的说话，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云云。刘源在敏感的时刻发表这些这样的文章，透露的是中共红二代以及他们背后很多退休的中共高官对现况的不满。而在今年一月，大纪元曾经报道说，旅居澳洲的中国自由主义法学家袁鸿兵爆料说，中共党魁正是面临着他执政以来最严峻的政治危机，因为以刘源为核心的红二代群体已经形成了政治共识，他们正是计划推翻习近平，并且建立新的政党。形成上述共识的红二代包括刘少奇的仔刘源、邓小平的仔邓朴方、胡耀邦的仔胡德平、陈云的仔陈元、马文瑞的女马晓丽、罗瑞卿的女罗点点。此外，中共军中元老叶剑英、贺伦、聂荣臻、徐向前、陆豫、徐海东、王震这些人的子女亦都是共识的联署人，还有一批被中共党魁视为心腹的军中将领亦都参与了联署。现在中共党内的种种异象，尤其是全军下发民主集中制读本，是不是在度暗示了某些事情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紧呢？这个就有待观察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早前中国政府打算发行50年嘅国债，今日咁我哋关注一下中国而家嗰个债券嘅市况啦。最近中国国债咧就出现咗抢购潮啊！到底佢系带出咗啲乜嘢嘅信息呢？据看中国嘅报道咧，就系因为缺少咗安全嘅投资工具，造成国债嘅抢购潮，价格上涨，收益率下跌，背后嘅信号令人担忧，并且令到当局难堪。中国央行主管媒体较早之前曾经发文称，投资者疯抢国债是做空经济的话，中国国债的抢购潮始于8月29日下午5点钟。中国央行网站发布消息就说，当天央行以数量招标方式进行了公开市场业务现券买断交易，从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买入4000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公告话2024年到期续作特别国债第一期、第二期，期限分别为10年、15年，发行面值分别是3000亿同埋1000亿元，票面利率分别是2.17%同埋2.25%。两期国债上市日同埋起息日都是8月29日，而最近几个星期，债券交易员纷纷涌入被视为避风港的中国国债市场，掀起了一场史诗级的购买狂潮，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推至历史新低。近日十年期中国国债收益率降幅缩小，稳定在 2.15%，略高于历史的低点。在8月29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去到 2.17%。负责管理和维护金融稳定的中国央行对此做出了不寻常的回应，就是停止购买这些债券，但是购买狂潮并未随之而告终。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中国央行对较低的债券收益率的焦虑令人费解，因为较低的长期借贷成本正是各国央行在寻求刺激经济增长和推高通胀时通常会做出来的药方，而中国正需要这两样东西。这个对家庭、企业和政府来讲都是这样的，低债券收益率使到政府借贷成本降低，从而降低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财政扩张的成本。华尔街日报在8月28日报道指出，外投宏观 Capital Economics 负责中国经济研究的 Julian Evans 表示，中国央行抑制债券涨势的动机主要是政治性的。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经表示，中国央行应该买卖国债，而中国央行正响应这一个指示，尽管中国经济可能需要更多的支持，但是长期收益率低企意味着经济疲软的程度让中国政府感到难堪。从政治上讲，他们不喜欢其中蕴含的信号。他说，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亦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其中包括人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减弱，以及在楼市和股市双双受挫的情况之下，中国缺乏具有吸引力的投资选择。 经济学家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助长了对中国国债的需求。对此，经济学家都怀疑，造成中国有关部门不满的真正原因，在于国债炒作背后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对中国经济增长缺乏信心。这个是和政府宣扬的中国经济必将支持腾飞的乐观看法相违背。而经济学家都表示，更糟糕的是这种悲观看法一旦形成就难以扭转，会削弱消费者的支出意愿，导致他们更加愿意储蓄，还会打击企业招聘和投资热情。目前中国消费者信心低迷，民间投资疲弱不堪，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接近于零，表明支出不振，工业产能过剩。经济学家都表示，中国央行试图通过抑制长期债券收益率下跌来到消除围绕住中国经济的通缩的担忧，不过他们强调这种微调无法取代增加政府支出和其他促进增长的措施。瑞联银行高级亚洲经济学家 Carlos Casanova 表示，中国现在要努力避免陷入日本式的失去了的十年。报道指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部分中国小型地区银行的债券投资组合不断膨胀，当利率最终上升的时候，这些银行可能会损失惨重，进而引发了银行业的危机。相似的一幕在2023年已经在美国上演，随着利率不断上升，债券持仓价值缩水，直谷银行遭遇挤提，最终导致倒闭。根据中国一些中小型城市级的商业银行的半年年报，国债投资收益目前正为这些银行贡献了一大部分的利润。例如江苏昆山农业银行的年报就显示，到2023年底，该行国债投资从2022年底的29亿美元增加到53亿美元。但是中国官媒就说，抢国债是做空经济。据中国央行旗下媒体金融时报在7月13日发布的文章，批评投资者疯抢国债的现象警告的意味浓厚。中国财政部今年以来已经发行了几期的国债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来到刺激和拉抬肥美不振的经济。尽管债券利率只是比银行定期略高，但是推出即日就全部卖光，显示资本市场睇衰中国经济，并且预期利率将会走低。据金融时报的文章称，债市永远不会上涨，当前市场反转的风险不断增大。文章说，中国央行宣布面向部分一级交易商开展国债借入的操作，是保汇率稳预期的体现，并且批评金融机构疯抢国债等于预期以后利率越走越低。咁话讲唔定好似日本咁样进入咗长期低利率嘅时代。文章仲话，佢哋基本上就係喺度唱空人民币，亦都喺度做空中国嘅经济，加大咗资金嘅流出压力。哇，好大一顶帽扣落去喎。据金融时报在7月12日的文章还表示，中国央行决心保持正常向上收益率的曲线，来到校正债市风险的决心很大，但是市场亦都无需担忧卖出国债对流动性的影响。光大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张旭就认为，这个表明了中国央行会用实际行动来到告诉市场，国债价格是会下跌。 咦，如果真係咁样，即使中国央行同地方银行係喺度对赌緊啊，呢个都係零和游戏嚟嘅。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由于中共滥发货币，上海的菜价已经追平了纽约，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对民众生活影响已经越来越大，当局超发货币更加是造成了物价持续上升，最近上海的菜价已经追上了纽约。另外失业严重，降薪减薪亦都好普遍，涉及民众个人资产最重要的房产的价格持续下降当中，这种收入下降支出增加的趋势在未来几年仍然是将会持续下去。近日李军在新唐人电视精英论坛里面表示，最近一段时间大陆的蔬菜和猪肉价格出现了大幅上升，猪肉价格从一月份开始升，七月份从最开始的11.8一斤升到17.8一斤，八月底已经突破了20元一斤，升幅惊人。中国农业部重点监测了28种蔬菜，从6月16日到8月15日，全国的平均价格从每公斤4.27元升到6.01元，达到了近十年来同期的最高价。原上海徐汇区街道干部颜维永在青英论坛表示，上海的菜价是成倍这样增长，比如原来黄瓜只是几元，现在要8-9元，蔬菜的价格基本上升都去到10元左右，包括平时吃的最不值钱的葱，我们以前买菜的时候葱是相反免费送的，现在要11元左右，菜价非常之高。他说在去年我去上海买一个面包要20元，一杯咖啡40元，停车基本一个钟头20元，吃一餐饭100元几乎就没了。晚饭我们去餐厅吃，人均消费就要200元，所以说在上海的生活成本是非常之高，但是上海人的平均收入并不高，所讲的上海人平均收入是12000元，其实这个数字是被平均化，因为上海财富收入本来就是非常之极端化，大部分人的工资保持在6-7千元左右，这个是正常的收入水准。朋友说现在都不打算按揭和做车贷了，光是买菜都已经没办法在这里生活了，已经吃不起了。另一位在精英论坛的讲者大纪元资深编辑和主笔石山就表示，现在上海的生活和在纽约的水准基本上是一样的，包括蔬菜的价格、买面包、咖啡甚至租楼的价格都区别不大了，确实是非常之得人惊的。以前我仲觉得讲起来美国好似收入多一啲，但物价比中国贵好多，但是而家上海系收入冇追上，物价已经先追上啦，呢个系非常可怕嘅。另外我哋睇返化工油罐车运送石油嘅丑闻，中共按个别事件处理引发群众嘅不满。中共在极力掩盖化工油罐车运食用油的丑闻，近日通报说这个是个别案例和偶发事件，引发民众不满，指出中共掩盖真相， 明明是普遍的现象。在8月25日中共官媒通报所谓官车运输食用植物油乱象问题的调查情况，声称经过多部门联合调查，只有媒体记者追踪到的两架油罐车涉案，还说在全国范围排查没发现其他所谓的同类问题。消息一出，舆论哗然，网友质疑官方的结论真是就得这两架车咁啱就被发现了，还说记者亦都厉害，金睛火眼，将所有有问题的车一网打尽。还有网友就说，韭菜们懂了吗？吕美中国维权律师吴少平就认为，中共其实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共向来都是这样处理这些社会热点的事情，记者报几个他就说几个，中共完全就是在这里侮辱百姓的智慧，他就是不承认自己的行业监管存在着问题，亦都不承认中国这个行业普遍都是这样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本身就是个问题，就是政府造成的问题。油罐车运装食用油是行内的公开秘密，据新京报上月披露的事件曾经指出，食品类液体和化工液体运输运用而且不清洗，已经是中国罐车运输行业里面的公开秘密。在2015年到2017年，媒体亦都曾经多次报道过类似的事件。吴超平说，他这个的通报并不是要给民众一个公平合理的结果，因为一旦他们被社会公众调查一个真相，是全国的普遍存在这些问题，那很明显啊，就是这些企业的油，至少是长期一段时间，他们是无法进行正常的市场销售，亦都没有人敢买，这样中共的利益就受到损失。所以更深层的逻辑来讲，就是中共的高层参与了啦。中共官方通报说，已经对涉案车辆的物流公司和车主、司机这些人作出了处罚，并对七间涉事企业进行了行政处罚，其中包括对中储粮油资天津有限公司罚款260万元。网民表示，涉案司机被采用刑事措施，成了代罪羔羊，而涉案的粮油公司当局的处罚是不痛不痒。吴少平说，中共背后的逻辑就是保护这些企业，特别是那些油企，因为油企在中国很多都是国企或者是上市公司，他们的背后都是有中共高层在里面参与，所以这个所谓的调查亦都不敢去深挖，不敢真正去追究这个事情，才会导致这些运毒油的事件一直没办法得到解决。解不解决问题，这些是你中共国自己内部的事，食死是你的事，但是你那些产品已经渗入了整个食物链，甚至出口全世界，毒害全世界的海外华人，这个才是大祸啊。这么不负责任的政府令到惨剧一而再再而三上演，相信这些所谓的国企亦都不会自己掏腰包去组织一队他自己的车队，专门运送自己那些油产品的了。问题得不到解决，海外华人继续被下毒啊。那大家亦都清楚看到了中共的体制导致种种悲剧发生，问题不去解决，有得问题继续存在下去，所以日日都是惨剧，日日都是悲剧。譬如好像水灾那样，开闸泄洪，去年是这样，今年是这样，出年都会继续是这样。而这些有毒的食用油污染了整个食物链，继续出口，中国人继续吃，华人继续使用。 呢啲就系中共对全人类嘅祸害嚟噶，铁证如山，冇得抵赖啊！讲到呢度，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